会众请坐。读经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30节。马太福音19章16节。有一个人前来见耶稣，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耶稣说：为什么问我关于善事的？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他问：什么诫命？耶稣回答：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供，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那青年对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青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了，就十分惊奇，就问他：这样谁可以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时彼得对他说：你看，我们已经舍弃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也会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进入天国，我们把时间交给曾中诚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主席为我们念了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今天我会为我们来传讲这一段经文。是在福音书三本福音书里面都可以找到的一个记录。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是那得胜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掌完全的主，因为你是那掌完全的，因为你是那得胜的，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有确据进入这天国，我们有信心，因为你是那给我们信心的那一位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位，无论在现场还是在远程听这个，甚至录音听这个正道的主啊，都求主你开我们的心，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心里眼睛乃是张开，看到主你的美善，看到主你所为我们做的，更看见主你对我们的教训。主啊，我们恭敬的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在手中，求主你眷顾整个会场，求主圣灵常与我们同在，求主使我们有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乃是充满感恩以及充满赞美的。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好，刚才主席为我们念了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我先来看哈。好，进入天国，可能我们当中很大部分人可能都已经听过，已经念过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一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的一段话。而这一个事迹在福音书三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在这三处 都有清楚的记载。而今天我们讲天国的时候，你可以再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记载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待会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一个年轻人所问耶稣的，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关乎于进入天国的这件事情。好，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对小孩子说话。你看一看这个图片，有什么？有三件东西在里面，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会动的猴子，第二个四样，第二个是一个空瓶子，第三是 peanut 花生，然后有一个blanket 一个被单。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谁知道？啊，不知道。哦，哇，我以为这个可能很清楚呢，好像我要来解释一下啦，特别是小孩子哈。OK， 这个呢是告诉你，你要怎么能够抓猴子啊？怎么抓猴子呢？你只需要把一个空瓶子啊放在那里，里面放一些花生，然后呢，这个猴子要什么？要吃花生嘛，对不对？他就跑跑跑跑跑，然后手就插进这个空瓶子里面，啊，已经不是空了，因为有放花生在里面，插进去，然后他就抓了一把花生，结果呢，怎样？他拿到花生出来吗？拿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抓住这个花生，紧紧的抓住，拿不出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这个有一点像。很长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这个罪就是如此的抓住我们。当我们把手伸进去要抓住这个花生的时候，哇，我要抓一大把，抓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孩子们，这个有可能是你的手机啊，有可能是你想玩的一些东西，金钱，有可能是你的一些爱好，以至于让你抓住你出不来，阻止你来到上帝面前，阻止你来告诉你朋友说我是基督徒，阻止你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孩子们，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上帝告诉我们，上帝提醒我们，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世上的东西。好，来，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是讲述有一位年轻人或是青年人来到这个耶稣面前。来，第六节，有一个人前来耶稣面前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第一个，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从这几段经文里面，从三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有财富的人。第二，他是一个青年人。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第20节的时候。然后第三，他也有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官长，就是如果你翻开路加福音第18章18节同样的记录的是他称这个青年人为官长。然后我想再加多一个，如果我们翻开马可福音他怎么形容呢？他形容这个人跑来到耶稣面前，跪下来问耶稣。所以我就暂且再加到一个，他是一个可能虔诚 谦卑啊，简称谦卑，有钱的一个年轻官长啊，很好。那么从这里他要什么呢？人他要什么呢？他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啊？所以他要的是得着永生。这永生是什么地方？这永生在这一个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就是来世的地方，就是人死后去到的地方。而在我们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永生就是天国，就是天堂。而这个永生在的地方有什么呢？圣经更告诉我们，那里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死亡，没有痛苦，好不好？很好，没有黑暗，也没有罪人。今天你能够想到啊，哪个罪人每次得罪你的啊？没有罪人，也没有罪，也没有天，没有地，天地都会过去，也没有罪的咒诅，就是你要劳你一生的苦，得着你得着你生活所需的。所以这个都在启示录以及在圣经各样的地方，让我们看到天堂就是如此的，而且也更让我们看到天堂是有众圣徒，有永恒的生命，有永远喜乐的敬拜，以及永远与上帝同在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是上帝的国度，就是上帝是那掌完全，上帝是那绝对掌完全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是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这个是那一个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上帝不喜悦的东西或者是的地方。好，但是我要先退回来。Okay, 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 okay, 他们也一样的向往这样的一个地方。Okay, 可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期待的是有一位将士，有一位人，是一个很强大的领导者，在地上强大的领导者，在地上实现这个上帝的国度。所以他们所向往的就是有一个国家能够统治这整个地球。而我们在福音书接下去就看到耶稣也就是因为这样而被钉十字架。好，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前面， OK, 也就后面啊，很重要，待会你回去要看。OK, 这个经文的前面的时候啊， OK, 其实有发生一些事情，以至于这个青年人来问耶稣。但是还没有探讨那个之前，我们先问我们自己哈， OK, 我们对于这个青年人和你也做一个比较， OK, 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对于他想要追求的东西，事实上大概很多大部分的我们， OK,我们今天所担心的可能是明天后天，可能是下个星期的事情。如果我先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五年后你会怎样？哇，你可能愣了一下说，我们谈谈等一下去吃什么吧。好，尤其是我们比较年轻的，五年甚至十年以后的事似乎很遥远。我们思想所想的都是什么？都是在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会在想散会后我们要去哪里吃，还要买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在烦恼啊，绞尽脑汁去做一些选择。当然这样的事情是重要以及必要的，对吗？肯定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喝。可是这个有钱的年轻人，他想的比我们在座的还远很多。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一些人还在就在想，哦，如果有一天地球已经满了，我们可以去火星住，哈哈。或者是今天那些不断寻求这个突破新能源的这个科学家啊，对他们而言，寻找一个汽油石油的代替品啊，是一个燃眉之急。所以回到来我们看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问我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Okay， 所以第一你先不要看不起他哈，他比我们大部分人还可能更努力更有远见，他要得着那个永生。所以他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问，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可以得着永生。好，我列出这个三个福音书的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的差别，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哈。很长的时候我的孩子就会来问我爸爸或妈妈啊，尤其是我们外出的时候，因为我们外出的时候我们会说，哎，等一下你们做完全部东西啊，就可以看戏了，就可以开电视机看戏了。所以呢往往我们一出门五分钟电话就来了，哎，就说爸爸我们还要做什么才可以看电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要追求的是什么，他要追求的是他要做的事情吗？还是要看电视啊？他要看电视啊，聪明。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哈，他要追求的是得着永生，现在他问啊，我要做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然后另外一件事是他特刻意的说善事，但是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尴尬。为什么呢？如果你看这刚好这一段前面的那一段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正在阻止耶稣在责备这个门徒们，责备门徒们什么？因为当时候有一些小孩子来到这个聚会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这门徒们就阻止他们。我念给你们听哈，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那时有人带了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求他给他们按手祈祷，门徒就责备那些人，但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这个门徒们要阻止这个小孩呢？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会干扰到耶稣，会使到这一个耶稣的所要传的道会受干扰。OK， 然后呢他们就阻止，结果被耶稣责备。然后耶稣的回答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哇，怎么办？所以这个年轻有钱的官长就来到耶稣面前说，他就可能他愣了很久，我要怎么变成孩子呢？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然后我要怎么变孩子呢？怎么办？怎么办？他现在被杀了，他没有办法回去变小孩子进入天国。所以他这个问题问的时候，其实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似乎很尴尬，对吗？似乎很尴尬，他要怎么做？他只能够问，我要做些什么？ 然后另外一些背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在犹太教里，他们的这一个想法或者是他们的理念，就是他们需要遵守律法啊，这个我们也一样，我们也需要遵守律法，而且他们相信他们必须要凭着遵守律法来做一些上帝所喜悦的事，或者是上帝看为好，就是善的事，那么他们就可以得救了。所以这边说这个做什么，他是正在寻找为他自己的一个出路，他正在寻找他能够做什么东西。然后呢，你看到这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的这个善并不是放在善事，做什么善事，而是放在良善的老师啊，这又怎么明白呢？难道是抄写错误吗？我们可以这么来明白，他认为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善，就是好的事情，以至于上帝使我们可以进入天国，得到永生。然后当他看耶稣的时候，哦，看来耶稣已经做了这一个善行，做了这些善事，所以他就问，你已经做了这个善事的这个良善的老师，我可以做些什么？明白吗？所以在他眼，在他的脑海里还是同样的，我要做些什么？然后他认定这位耶稣已经做了那件事情，所以他来问耶稣，你已经变成良善的，到底告诉我要做些什么，我可以得着永生。然后这里得着永生、承受永生都是一样，就是要做些什么以得着这个资格，可以继承上帝国的一切，就是永生。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们明白了，就是从他的想法里面所问出来的，他的想法里面对耶稣的了解。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如何的回答。耶稣说，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你想要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来，我们就看到底如何的去明白耶稣在这里的回答。第一个，耶稣先做一个反问，因为耶稣知道原来他要找的是什么，做一些善的事。原来他认为我跟他一样是做了一些善的事，所以他现在问我到底做些什么事可以一起进入天国。所以耶稣就问，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然后在马可、路加福音里面是这么记载，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哦，看到这里可能弟兄姐妹有一些小的误解，或者是容易让人误解。许多人就把这一个马可福音这边说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作为一个作为一句来支持质疑耶稣是不是也是有罪或者是不完美的，以至于他说哦，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所以我们要怎么明白呢？就根据刚才我们所了解他问问题的背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为什么我是良善的是一个反问。因为耶稣要告诉他的就是，事实上要进入天国并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任何善事，并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任何东西，而如果以你的想法来说，要做任何东西，良善的东西，只有什么？只有一位 可以做到，那就是上帝。所以耶稣就如此回答，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究竟这两个对话当中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问怎么的对应。好，第十九节的时候第十九章十七节后面这个耶稣有继续讲下去，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好，我们来看这一个诫命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好，当我们讲诫命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就是一些实践就是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的确，我们刚才主席为我们念的十诫，我们一同念的十诫，都是上帝吩咐我们应当以及不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他们是非常的抓住这个十诫的。所以耶稣这里说，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所以其实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一个是再明确不了的了，就是耶稣问你有没有遵行十诫呢你有没有遵行十诫呢？我们这边停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个年轻人，你有没有守住这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十诫？思想一下，有没有守住？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从小就竭力的遵行这个十诫所立下的律法，以至于他们甚至把十诫延伸出来许多的规条，好让他们能够一个一个去说，我已经做完这个了，做完这个了可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十诫我们都没有办法守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第一，当上帝赐下这个律法十诫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什么？你只要守住这一些，你就可以进入永生。这个是前进式的一个看法，就是你守住了，你就可以进入永生了，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守住，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也就看到保罗如此的说，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罪才有充分的认识。换句话说，对我们而言，这个律法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好，我们再跳回来就明白了，这个律法需要守诫命才可以进入永生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说些什么？年轻人的回答非常简单，四个字，什么诫命？什么诫命这个就好像好像什么呢？好像可能好像一个，你假设你是你有孩子 ，OK， 你孩子从小可能到中一 ，OK， 你问他，你每一周有没有唱国歌啊？国歌国歌都是在这个澡堂开始的时候学校里面都会播，都会唱的。然后他突然问你，什么国歌？就是这样。所以 其实他不应该不知道，他不应该不知道 ，OK。但是耶稣啊，还是回答他哈 ，OK。耶稣回答他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哎，我们来看一下十诫啊，啊，这个有点小，你可以数一下，下面这一二三四五五个啊，就是耶稣回答这一个青年人的，他有没有把所有的十诫都告诉他？没有哈，他有一些就省略掉没有说啊，让我们来看。当耶稣说你有没有守这个诫命啊，耶稣说这几条的诫命出来的时候，五条，然后这个青年人怎么回应？青年人对他说，我这一切都守住了，还欠缺什么呢？还欠少什么呢？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守律法的人，他可以说我这一切都守住了，还欠缺什么呢？ OK， 至少耶稣所说的这一切 这五个他守住了啊，他守住了啊，可能比我们还好啊。好，那么 okay， 从这里你可以明白到他们的背景啊，就是他从好像保罗给他亲自所说的，他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就是一个完全守住律法的这个犹太人 ,ok? 所以这一个青年人也是一样，他就回答我一切都守住了。意思是要告诉耶稣说，我都懂了，我也守住了啊，你可以告诉我现在我还可以做什么吗？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是因为他已经守住这一切了，他说他应该是可以进天国了啊。那么接下来耶稣又怎么样的回答他呢？耶稣的回答是，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好，如果你是这个年轻人，你想一想，这个是他想要的答案吗？这是他想象中的答案吗？哇，他肯定不是他想象中的答案。他知不知道耶稣讲少了一些诫命啊？他也应该知道，他也应该知道。而他想要得到的是，得到的一个答案是，十条诫命我可以守住五六条，然后可能再加上一点啊，我就很有信心了。所以耶稣这样来回答他的时候啊，根本不是他所想象中所要的答案。然后呢，接下来的一幕我们就看到啊，就是这样的发生。耶稣告诉他，你要把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呢，他有没有跟耶稣一样说分给穷人？没有哈，他就走了哈。好，来，我们回到经文这里。耶稣告诉他，你要变卖所有的，而且你要跟随耶稣。这也是其中一个最后一个诫命 ，OK， 有相关的，就是不可贪爱你的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任何的东西，而且你要爱人如己 ，OK。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基督徒 ，OK， 或者是我们 ，OK， 我们常常可能就是这么想 ，OK， 我们每天数算我们的恩典，对不对？我们很常的说我们数算我们的恩典 ，OK， 但是我们有没有天天抓住 ，OK， 来告诉我们自己，哦，今天我为上帝做了些什么事情，而因此而沾沾自喜，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别人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想，那一个人可能没有这么热心侍奉，你看我做这么多侍奉，所以我应该做的比他多了，上帝应该比较喜悦。你再看回去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想，他也是如此的想，他就认为说，哦，我做了什么，我守住了什么，以至于上帝可以让我进去天国，我还可以做些什么特别的善事，让我可以进入这个天国。而当他听到耶稣来告诉他们说，那告诉他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跟从我。那年轻人听见这件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好，在这个经文很长的时候，我们都是尤其是我们不太富裕的，我们都为着那些富裕的人，富裕的基督徒来听这一篇道，说，哎呀，钱财你看就会阻止你进天国，还好上帝没有给我这么多啊。OK， 弟兄姐妹啊，并不是如此。OK，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看到 ，OK， 你要看到这个钱财，它可能是多，可能是多更多倍，可能是少没有这么多倍。OK， 但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当耶稣告诉他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时候，他就像那一个猴子，不愿意放手，不愿意因为耶稣告诉他而放手，不愿意因为他可以换取天上的财富而放手，他要抓住这个地上他上帝给他拥有的财富，无论是多无论是少。OK， 我们很常可以说，哦，那一个穷寡妇只是给这个三毛钱，对吗？啊，如果我是这么穷，我给也没有所谓了，如果我是街上的那个乞丐，我给我也没有所谓了。哎，但是事实上，无论今天你有多少，今天我们在当中的肯定啊，有收入比较少，有收入很多的。OK， 你可能有房有车，而你可能没有房没有车。当这个耶稣，如果今天你是这个年轻人，来告诉你，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的时候，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可能不是你的金钱，可能耶稣告诉你，你放弃你的事业。你放弃你的这个你的一些名衔，你愿意吗？你要问你自己，有什么是你不愿意为主而放下的？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们还是有把一些事情、一些东西看得比上帝还要重要，还要高。所以这里不是说你必须要变卖所有的 ，OK， 千万不要曲解经文的意思。这里并不是这样 ，OK， 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就好像这个年轻人，我们很长的时候以为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已经很好了，而如果你如果你被这样要求的时候，或者是英文说 ,if you are put to test, okay, 如果你遇见试探的时候，试炼的时候，你会如何？ OK， 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要告诉我们，要看到耶稣回应这个青年人的事，也是告诉我们，叫我们自己看下我们自己，不要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不要把我们抓住我们为上帝做的事情，以为我们就因此可以在天国有一个可以有资格进入天国。Okay? 因为当这个年轻人听到你要放弃你所有的时候，跟随耶稣，他知道他并不可以。好，所以这个耶稣的回答就直接的直接的针对这个青年人他想要不要谈的这个诫命。Okay? 有一些解经家也解释说，这里 okay, 要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 okay, 是因为这个官长他剥削穷人，所以他因为剥削穷人所以他富有，然后耶稣就叫他你应当如此分给穷人。Okay? 但是圣经没有具体的在三本福音书里面特别说出这样的这一个观点。Okay? 所以我们也不要胡乱的去猜想。好，我们接下去再来看耶稣继续转过来就对门徒说那个青年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然后耶稣就转来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好，这里为什么会刻意的提出这个有钱的人呢？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都认为在地上的富足是上帝赐福以及喜悦你的一个标志。换句话说，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看到一个有钱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想，哇，这一个是一个金钱的人因为上帝给他这么多财富，所以他们就会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概念，做他们要做些事，以至于他们得到上帝的赏赐，以至于他们也一样的有这个上帝所赐的这样的富足。然而耶稣经过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回应，然后在这里又对门徒说，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这个青年人一样，外表上看起来很属灵，跑去耶稣，跪在耶稣面前问耶稣，我可以做些什么？外表上看起来很金钱，外表上看起来上帝赐福给他满满，可是他却因为耶稣的回答，他极其的挣扎，困苦的忧忧愁愁的离开他了，是因为他不愿意放下。他耶稣指出，他把金钱看为比上帝还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如果你是他，你会愿意吗？在这一个圣经里面有让我们看到许多的地方，关于金钱都常常用来让我们看到金钱能够使我们在地上被捆绑，使我们离开或者是远离上帝。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金钱，它可能有是别的，可能是财富等等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 ,OK,在甚至在这个罗德的例子里面，对吗？ 他这个妻子跟他们一起走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往后面看。OK， 他看什么？他是看看这个上帝如何的惩戒他们吗？啊，不是哈。OK， 他大概是想念我的房子，我的一切，怎样呢？ OK， 所以从这里你要看到耶稣要指出给这个年轻人的是，你要完全的放下，完全的放下。Okay. 这个完全的放下是把上帝称为你的主，以耶稣作为你的主。好，所以这里啊，凸显这一个财富对我们拦阻。接下来 ，OK 啊，这个比喻 ，OK， 骆驼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入天国还容易呢。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比喻。OK， 骆驼是当时候他们最容易看到的最大的动物，所以是骆驼。然后这针眼呢，就是用来缝东西的针。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小圈，给你把那个线穿过去的。所以骆驼有没有可能穿过针眼？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哎，所以这边说很难啊，其实是什么？不可能。哎，所以这样怎么办？所以你就明白了，门徒也不是笨啊，哈哈，门徒就听见十分的惊讶，就问，这样谁可以得救呢？这样谁可以得救呢？他门徒不是问，哎呀，这样是不是很难啊？不是啊，门徒明白啊，这样谁可以得救呢？然后呢，耶稣，对不起，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好，这个就是接下来的这个重点哈。然后彼得就对他说，所以刚才这个上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人没有办法，我们需要神。然后彼得就对这个耶稣说，你看，我已经舍弃一切跟从你，我们会得着什么呢？我们会得着什么呢？哦，门徒有这个疑问。门徒很确实的舍弃了一切跟随耶稣了。门徒有没有做到这个青年人刚才忧忧愁愁离去的事情，有哈。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到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也会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继续，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好，这里是重点哈。OK， 凡因我的名撇下的。OK， 这一段经文也是让许多人困惑的，就是，难道我信耶稣我就要撇弃我的一切吗？我就要撇弃我的房屋，我就要撇弃我的兄弟姐妹、父母儿女吗？不是齁。Okay， 耶稣这里说，凡因我的名撇下的。Okay， 换句话说，在某种特定的情况，okay，你被逼，你必须要撇下的时候，上帝并不会上帝会如耶稣所说的，你必得着百倍。Okay， 我们在十诫 的其中一诫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要孝顺父母。OK， 所以肯定不是叫我们离开我们的家庭，不要管我们的亲人啊，而平平安安的去。OK， 肯定不是。OK， 在这里是要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因着他的缘故 ，OK， 舍弃这一切的时候，上帝必赐福给你。当然很肯定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啊，没有可能上帝给你多一百个父母，对不对？没有可能哈。Okay， 所以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 Okay， 这里其实不单 okay， 上帝要陈述 okay， 肯定 okay， 不只是这个不是局限于在地上我们能够看到的。Okay， 比如说你可能离开父母，但是你在上帝的家中，你找到更多，上帝给你更多的这一个属灵的父母。Okay？ 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Okay？ 我们也可以看这一个约伯记，约伯如何的受苦，上帝使他让他在这个撒旦的这个折磨下面 ，OK， 然后后来上帝如何的在他还有生命的时候赐福给他 ，OK， 然后呢，第三十节 ，OK， 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可能很常想的 ，OK， 就好像。这个门徒曾经问这个耶稣说，哦，在天堂的时候啊，天国的时候谁比较大啊？到底彼得比较大还是约翰比较大啊？也并不是做这一个排列的大小 ，OK， 也不是说在天堂的时候谁的屋子比较大，是不是今天牧师常常传道长老。为教会做很多事所以在天上的屋子比较大 ,ok? 也不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你是穷的，在天上你是富有的，你在地上是富有的，在天上你就是穷的，并不是说这一些，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地上他是非常富有的，在天上他也一样得到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要怎么明白这一个呢？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在开始陈述下一段的经文，就是葡萄园的这个比喻的这个经文。Okay？ 要告诉葡萄园的比喻我略略的讲一遍，就是这葡萄园里面有许多的工人。有一些工人七早八早就来做工然后那个园主呢就给他就假设给他100块、欸、就是结账的时候给他100块、欸、有另外一个哇他迟到两三个小时来做工就做少几个小时了对不对，然后他就结账的时候还是给100块所以这里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尝试去把自己或是别人来排说这个好像比那个属灵诶，在上个天堂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屋子会比较大这个好像比我服侍的少诶，我觉得上去的时候我的屋子可能五层楼还是应该是两层楼而已OK， 所以我们很常就是以我们抓住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能够看到的 ，OK， 来评估我们在天上我们得着的赏赐，你的财富到底有多大多少 ？OK， 但是这个耶稣这边特地告诉我，许多我们以为在前面的要在后面，在后面的要在前面 ，OK， 换句话说，其实并不是如此 ，OK， 其实并不是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按着他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来要求每一个人如何的来运用来侍奉他， 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有比较，如果你如此的想，你要好好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好像那一位青年人，他自以为意，他以为他做的一些事情可以让上帝给他更多或更少些什么，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唯有一位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以至于我们得以踏进天国的那一个门。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句，我们进入天国了吗？我们进入天国了吗？今天圣经已经明明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读可以看，我们明白唯有只有一位上帝，我们也明白我们无法靠着自己守什么样的律法，守住做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天国。唯有一个办法，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不要做你自己的主，跟随耶稣，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唯有如此，才得进入这天国。而弟兄姐妹，我们更要思想的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追寻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常常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自以为意吗？我们更问我们自己，到底谁是我一切的主？一切的主，并不是谁是我大部分东西的主，而是谁是我一切的主。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赐下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听见主你的话语，好像我们打开主你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茫然的，因为你的话语当中有应许，你的话语从不落空，你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安慰，因为我们是无助的。主啊，求主你使每一位听到主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求什么？主啊，但求我们的心乃是对向你的，但求我们所求的一切乃是为了主你自己的荣耀，但求我们乃是愿意放下我们一切来跟随你。而上帝，你必引领我们，无论是在这世上神圣的道路，一直到天上我们见主里面的日子。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